咱讲这本书，要不是聊斋志异，更娘的故事应该到这儿就结束了。不过聊斋作为志怪小说啊，怎么怪都行，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反正我觉得更娘的故事里边有些情节确实值得商榷。说王十九招呼家人，等更娘被家人们从水池里边捞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死了。她的容颜呢？没有被泡得很肿，仍然是那么艳丽，就跟活着的时候一样。当人们给王十八验尸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封信，信里边是更娘写的一家人惨遭谋害、含冤而死的经过。大家觉得这更娘啊，这是刚烈不凡的奇女子啊，就商议着给她凑点份子，妥善安葬。天亮以后，闻讯赶来的居然有几千人。这些人呢，争着看他的遗容，不由得都跪拜下来表示敬意。只一天的时间，人们就募集了100多两银子，把更娘葬在南郊。还有热心的人呢，给他戴上了镶满珍珠的凤冠，还有朝廷命妇才能穿的袍服。随葬的东西也非常的多。再说金大用，金大用溺水的时候啊，侥幸抓到一块木板，漂浮在板上，得以不死。天快亮的时候呢，被一只路过的小船救起。小船啊，是一位隐姓的财主，专门搭救溺水者，安排在河面上的。金大用啊，也是机缘巧合被救了起来。苏醒之后，就赶往尹老爷子府上登门致谢。这尹老爷子啊，对金大用特别的好，挽留他在家中教孩子读书。金大用也不知道自己父母和更娘咋样了，想去寻访啊，所以犹豫不决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就跟尹老爷子禀报，咱又捞上了一位淹死的老翁和一位淹死的老妇啊。金大用一听是悲从中来呀，怀疑是自己的父母，跑过去一看，果然。尹老爷子替金大用给他的父母值办了棺木。金大用正在哀痛的时候，又有人来禀报：“哎呀，我们又救上了一位小娘子。这小娘子长得标致啊，是金相公的妻子啊。”金大用呢是又惊又喜呀，一边擦泪一边跑了出去。被救的女子进来，她一看，居然不是更娘，反倒是王十八的妻子。她对着金大用大哭，希望金大用啊不要把她丢弃了。金大用就说：“说我这心都乱成一团了，哪有心思管别人呢？”妇人一听，我把你当老公，你还把我当外人呢，更加悲伤不已。尹老爷子就问：“这咋回事啊？”他说：“他是他老公，他说他是他外人，那这是咋回事呢？”仔细了解了缘由，就高兴地说：“这呀，就是上天的报应啊。”你就应该娶了这个妇人，要么就是违反天意呀。你看三言二拍里边好像有这么一句，说你要不惦记别人的老婆，别人呢也惦记不到你的老婆。在这儿这个理论看来也成立呀。金大用就以父母刚刚去世为借口，并说自己呢想要去复仇，担心家眷连累自己。夫人就说：“按照你这说法，如果更娘还健在，你还能以这个报仇居伤为理由把她赶走吗？”尹老爷子觉得：“哎呦，这女子说话有道理呀。”就表示：“这样，你呀先暂时住在我这儿，等将来复仇之后，你们二人呢再完婚。”金大用一看盛情难却呀，就同意了。啊，这个倒是非常合理啊！金大用啊，盛情难却不是第一次了。后来金大用父母下葬的时候，这女子啊穿着子女的孝服，痛哭不已，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这家的媳妇儿了。葬礼结束之后，金大用啊怀揣利刃，还有乞讨用的碗，就要到扬州去寻找仇人。这女子呢就阻止住他。说我呀，娘家姓唐，世代住在金陵，和这狼心狗肺的王十八我们是同乡。先前他自称是扬州人，就是在骗你呀。 这一带呀，江湖上的水盗多半是他的同党。到那儿去了，你人生地不熟啊，只能走水路。一走水路，恐怕你大仇未报，祸害呢先加到身上喽。金大用一听啊，顿觉得六神无主，这个事儿不知从何做起。这个时候，当地呢就盛传有一个女子诛杀仇人啊，淮河水面上的男女老少啊都在那儿议论，名和姓都传出来了，正是更娘。金大用一听啊，是非常高兴，随后又觉得非常悲伤，他就再次跟这唐氏说：“我呀，不能娶你，更娘没遭到侮辱，没有辱没家庭，有这样刚烈的妻子，我怎么忍心再娶？”辜负他一片忠贞呐。但唐氏不这么想，你说更娘已经不在了，当初你已经答应我要娶我了，所以啊，唐氏不肯中途离去，宁愿做一个小妾，也绝不离开金大用。当时有一位姓袁的副将军跟尹老爷子是老朋友，正要西行，临行来呀，到尹家去看望老爷子，看见金大用非常赏识，就邀请他到自己帐下做幕僚。不久之后，这流寇也就是农民军又造反，袁将军奉命平叛，立了大功。金大用啊，因为参与了军中的大事，论功行赏，也被授予了游击这个官职啊，是一个中级的武官。回到了尹老爷子家里边，唐氏和金大用这才正式的结为夫妻。过了几天，这金大用带着唐氏去金陵，想给更娘扫墓，路过镇江啊，就打算到金山游览一番。正在江中泛舟的时候，忽然一条小船驶过来，只见船上呢有一位老妇和一位少妇。金大用一看，这少妇啊长得好像更娘啊。小船飞快驶过，少妇也从船舱的窗里边盯着金大用看，那神情跟更娘呢一模一样。金大用又惊又疑，也不敢贸然就问，认错了可咋办呢？情急之下呢，就大喊了一声：“看哪，一群鸭子飞上了天哪！”少妇一听啊，也大声的喊：“看长狗要吃小猫的心儿啊！”这两句话啥意思呢？当年呢，金大用和更娘刚刚成亲，少年夫妻激情无限嘛。就是每次呢在做一些特殊的事情之前呢，两个人呢都要说这段暗语。金大用一听暗号对上了，急忙调转船头啊，靠近小船，吩咐左右的婢女啊把更娘扶过船来。金大用和更娘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啊，连过往的行人都被他们的重逢深深的感动了。这唐氏过来以小妾拜见正式的礼节拜见更娘。更娘也奇怪，那怎么咱变成一家人了呢？金大用就把详细的事说了一遍。更娘拉着唐氏的手就说：“当年咱们在同一个船舱说了一席话，藏在我心里边不能忘怀。没想到啊，咱们居然变成了一家人。承蒙你代替我安葬了公婆，本来我该谢你，你怎么能用这样的重礼来见我呢？这样啊，我们以后啊还是以姐妹相称吧。”按这个年龄算呢，唐氏比更娘小一岁，就做了妹妹。那更娘是怎么大难不死的呢？原来呀，更娘被葬了之后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然听到有一个人说呀：“更娘，你的丈夫没有死，你们还能团圆。”这一下，更娘啊，竟然惊醒了。那四面拍打一下呢，觉得全都是墙壁，仔细一想，知道自己已经死过，被埋葬了，觉得非常憋闷，也没有别的痛苦。正好这个时候，村里边有几个恶少看见更娘陪葬的东西是又多又精美，就起了贪心，他们掘开坟墓，打开棺材，正准备大干一场，突然发现更娘还活着，顿时吓得手足无措。更娘害怕他们加害自己，就哀求着说呀：“说幸亏你们来了，让我能重见天日，我身上所有的东西请全部拿走。” 只求你们呐，把我卖到寺院当尼姑，多少还能得点钱。我绝不会把这事儿泄露出去。这个盗贼们呢，还以为更娘已经成了神呢，吓得已经魂飞魄散了，就当场跪地呢一顿磕头，说：“娘子您呐，又贞洁又刚烈，神仙和凡人都敬佩您。咱这几个人啊，实在生活没着落啊，太困难了，才做出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儿啊。您不把事儿泄露出去，就是万幸。”更娘说呀：“我自己情愿的。”又有盗贼说：“哎呀，镇江有个耿夫人，寡居很多年了，无儿无女啊，见到娘子一定特别喜欢。咱把您送到那儿去吧。”更娘就表示了谢意，把身上的值钱东西全都给了盗贼。盗贼们不敢接受，这更娘啊坚持要他们收下，他们才一起拜谢接受了。于是把更娘送到耿夫人家，就没说实情，就说更娘的船因为大风迷失了方向。耿夫人呢是当地大户人家年老寡居的寡妇，没有伴儿。见更娘来了特别高兴，是视同己出。刚才母女俩也是从金山游玩过来，更娘啊这才不再隐瞒，把事情的前后告诉了耿夫人。于是金大用就登上耿夫人的船拜见岳母，耿夫人又像对待女婿一样热情地款待她。耿夫人于是邀请金大用等回到家里边，他们在耿夫人家中住了几天才离开。从此耿金两家的来往啊一直没有中断。易史氏在最后评价说，在大的变故面前呢，如果甘心受辱就能苟活，如果贞烈不屈就要面对死亡。苟活的人呢让人恨的是目之欲裂，赴死的人却让人惋惜伤心流泪。像更娘这样能在仇人面前谈笑自如，不露声色，而且能手刃仇人的，即使是在名垂千古的英勇男子中间，也很少有人与之匹敌呀。谁说女子不能像英雄豪杰王彦云那样呢？刘凯山补充一下啊，这王彦云是什么人呢？他本名叫王陵，是三国后期的人物，字呢叫彦云。因为他不满魏国被权臣司马懿所控制呢，所以起兵反抗。传说这王陵的儿子啊娶了诸葛诞的女儿为妻，这诸葛诞字公休，也是反对司马氏的骨干力量，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吗？王陵的儿子啊见新妻子低眉顺目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就说呀，说妻子你呀怎么不像岳父那样有英雄气呢？这新妻子一听了不觉得恼怒，就说了一句：“你说老爷们儿不像王彦云，难道想让我一个女子像诸葛共修吗？”意思就说你还不像你老爹那么英雄呢，你要求我一个女子像我老爹那么英雄，那可能吗？这一不小心呢，蒲公又用了一个不太常用的典故。故事到这儿啊就结束了。说实在的，刘侃山呢不太喜欢这篇故事。三个人都落了水，而且前两位呢还是落在了天水茫茫的地方，深不见底居然都能活过来。然后这更娘呢有神相助也能死后复生。这个情节啊我觉得实在是过于牵强。而这位金大用啊没有任何道德负担，就享了其人之福，还是让人感觉有点太过于歪歪了吧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呀，这个故事在聊斋志异当中，我的初衷呢就是讲不删不减的聊斋故事，所以啊还是硬着头皮把它讲完了。另外呢，喜欢看书的您呢一定会发现这故事啊总觉得有点似曾相识，这是因为三言二拍和西游记里边都有类似的故事。那到底是谁抄谁呢？按说西游在前，三言二拍在中，聊斋在后，很可能类似的故事早就在民间传扬，三位文学巨匠呢都非常喜欢， 就都借鉴了这些民间的传说。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是真不知道，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。好，欢迎收听《聊斋志异之更娘》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东北话趣说聊斋故事后面的精彩内容。刘侃山在沈阳，祝大家幸福快乐。